是每个的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是寒冷的冬天，但是我们欢喜快乐，今天早上仍然阳光普照，我们来到你的圣堂当中，一同来歌颂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让他在台上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通清楚流利，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益处。求主别破坏撒旦在我们当中，不允许他有做搅扰的工作，使我们一心一意的敬拜，以讨你自己的喜悦。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世界是在惊天动地当中，恐怖爆炸、大车碰撞的袭击事件层出不穷。在属灵界当中，我们又看到天空属龙赐予的恶魔如同号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和吞吃的人。在如此纷乱恶劣、强暴凶杀的环境当中，感谢神，神把我们带过了2017年，我们以非常兴奋的心情进入了2018年。有不少人说，过去的一年我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大家时刻谨慎自守，进行祷告，依靠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打一场属灵的胜仗。但是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正如前两周所读的诗篇186篇，不错，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正如以色列人如何从被掳之地重回故土，那种满头喜笑、满头满色欢呼，我们教会经历了神的大能。我们看见他的事工就要完工了，所以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说不错啊，我们回顾过去，展望前面，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样。耶和华实实在在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如此艰辛的大工程，弟兄姐妹齐心合作努力扮演的事工就要完工了。所以2018年最新的一年，教会应该有新的里程。神所给我们弟兄姊妹名人归主的负担，却是对我们有新的非常重大的挑战。我们将如何面对新的里程与新的挑战，这是今天早上要来思想的主题。我们先看摩西和约书亚，这两位都是旧约的属灵伟大的领袖。当摩西120岁完成他在世应当尽的使命任务以后，神就要兴起新的领导来继续带领，把以色列百姓带到神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有人说，没有摩西就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以色列人就仍然要在埃及受法老王的辖制做苦工，过苦的日子。但是如果没有约书亚的话，纵使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领受了10诫律法等，懂得如何敬拜神，但仍然必须漂流在旷野。他们漂流在旷野有40年之久，而且这40年当中，他们观看神的大作为，神都厌烦那时代的人，因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是神的作为。他们如此的阴心，不相信神的作为，以为以至于他们就惹神发怒， 此凄凉的场景，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中不能没有约书亚的兴起。约书亚是神所兴起继承摩西伟大使命的英雄，他蛮有信心，蛮有智慧，专心跟从耶和华。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从生命记最后一章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借着摩西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把带领以色列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重任委托给约书亚。而且那个时候神智慧的灵就充满约书亚。我们看生命记三十四章摩西劝勉约书亚的话，跟约书亚第一章神勉励约书亚的话是一样的，是同样的，就是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奋勇这前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可以看见摩西是传帮者，把领导权移交给接帮者约书亚。群众以色列百姓都公认约书亚有了解领导群众的职分。所以第三章约书亚的第三章就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登坐约柜，抬约柜的祭司浩浩荡荡的就过了约旦河。约书亚明明跟以色列人说明，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但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一定在你们前头走，有永生和大能的神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必怕。约旦河的水必须分开，以色列人众人要从当地走过去，直到所有的国民渡过了约旦河。弟兄姊妹，以色列众百姓这40年来曾经历，前后曾经历两次摩西是带领他们过红海，那是40年前。40年后他约书亚又带领他们走过约旦河。这个经历可以代表我们基督徒成义得救和成圣或得胜生活的经历。只可惜以色列人要在旷野经过漂流40年的经历以后，他们才可以过约旦河，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其实从红海走到迦南地不远，但是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就一直漂流在这个旷野飘来飘去。红海的经历表明，他们脱离了埃及法老奴隶的管辖，借着羔羊的血涂在，大概大家还记得，涂在门框和门内，这好像是十字的一个记号啊。他们就离开了埃及，这就是以色列人所过的第一次的逾越节。那么，他们的目的地当然就是迦南。所以迦南美地是代表成圣的经历，其实刚才讲过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对神不够信心，一直留恋在埃及那种可以吃到菜类啦肉类的经历，一直怀念摩西为什么把我们带到临出埃及，把我们带到旷野呢？因为他们的硬心，他们不信的而信，结果他们在旷野飘来飘去，一直到40年，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一一倒闭在旷野，他们才有另外一位伟大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之下，才浩浩荡荡过约旦河。所以，必须有约书亚的起来，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希伯来书3-4章有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他们就劝勉，他们要竭力 在希伯来书有记载以色列人的事情，第十章非常清楚了。那么以后在第十章就劝勉以色列人要竭力追求安息，就是说攻击迦南流奶与蜜的美地是当作一个在主里面的安息。马太福音11:28-29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两节有点不同，因为28节神主耶稣呼召罪人，凡背负担重担的罪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那安息主义，但是29节有一点不同了，不是单单的安息就够了，我们还是要想安息。所以的安息和想安息是不同。29节他是怎么样讲？有些都已经信主的人得了安息，他是一直停留在旷野，一直停留在旷野，过着怪厌悲惨的基督徒的生活，没有进到神所应许之地享受安息。所以这个享安息是一个成圣得救的成圣得生的经历。那么得安息是背负重担到主的面前，只要肯认罪悔改就可以得着安息，是赦免神主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这个是诚意的经历。那么想安息是成圣经历，就是要学主的样式柔和谦卑，也要富足的嘛，来尽我们做基督徒的本分才能够想安息。其实主耶稣也讲过，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我们就是不够信心，一直想靠自己的聪明才能解决旷野怪厌摩西以及怪厌神的那种生活，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呢？结果我们就在旷野流荡，没有安定的生活，成了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一直享受不到在主里面真正的得胜安息。约书亚5章就记载了两件大事。刚才我们把5章差不多很详细的念了这一章9节我们没有念到。有两件大事，先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所行的一件，就是给以色列人行的礼，因为他们出埃及20岁以上的能够打仗的埃打仗的难民都一一倒闭在旷野。那么以后除了埃及，在旷野路上所剩的难民因为在路上不方便，所以没有给他们收过割礼。现在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他们就在基甲那个地方，就约书亚就给他们洗了割礼，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基甲，基甲就是稳的意思。所以他们借助行割礼，把那个过去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也是表明一个得胜的一个记号。行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那是创世纪17章的记载。我们注意，当不是亚伯拉罕诚意得救的条件，因为亚伯拉罕诚意是在15章创世纪15章，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与他的信为义，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被神称义了。15章16节很清楚，所以17章所记载的得礼乃是亚伯拉罕诚意之后的一种行为，是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那么这个是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得胜成圣，前面是诚意，现在是得胜意义成圣。好，那我们就看哥罗西书，我们刚才读了哥罗西书有3节经文你们看，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真理。那么这个得力是什么得力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得力。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5章非常清楚讲到，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圣灵跟我们肉体的情欲是在那边相争的， 所以我们就常常做不能做我们所要的。我们如果要随从圣灵，就不能不随从肉体，但是我们更喜欢随从肉体的情欲来做事，结果我们就不顺圣灵的带领。那么这里就提到不是同样的话语，就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要懂得定时救我，定时饶我，那么要让信我活着。那么所以我与主同定十字架，但是我们与主同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受洗的意义。当你受洗进入水里面，你就是与主耶稣同死，但是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你就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过着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成圣的经历。那么下文再提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耶利哥的平原，他们还没有过耶利哥，还没有攻打耶利哥，他们还是在这一面，就是基甲的那边是耶利哥的平原，他们守耶利哥很难的。十四年前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行过一次耶利哥，其实他们在西南上要离开的时候，领受立法之后建造了会幕之后要离开西奈山的，也行过一次耶利哥，所以这里这个不止第二次了，第三次应该提示。那么这个时候耶利哥就是提醒以色列人，过去耶和华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下旨意，现在他们要求你的感恩的心，撤五小饼七天。守耶利哥就要撤五小饼，五小饼就是代表圣洁的生活，他们要除去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守耶利哥的第二天以后，他们平常走旷野的道路，每天都有什么玛纳，每天都有玛纳，好奇怪。他们行了耶利哥的第二天，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迦南边界了，在耶利哥平地了，他们刚刚可以种一些东西了，又可以种了，所以这个玛纳就没有了。玛纳是他们过去每天周围人有的粮食，就停止了。他们就吃，他们说本地杀猪子行了的本地，就好像诗篇126篇所讲，我们要流泪杀猪才能够反复收割。约书亚不但做了40年摩西的帮手，他也是蛮有经验办事的人才。更重要的，对带领以色列人出去打仗，他也蛮有经验，因为他自己懂得当枪奋勇向前，这个向前走的这种的精神，所以这一次要来攻打耶利哥之前呢，他也看见了一个特别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到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进不惯了，不要有一个人呢，穿着金装，手里还有拔出来的刀啊。那么约书亚很自然的问他：“你是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都不是啊。”都不是，我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乃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有时候要就惊吓一下，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按照圣经记载，40年来都是我带领以色列军队去打仗的，怎么还有一个元帅吗？难道是摩西临死以前就不告诉约书亚，他才另立一个军队的元帅吗？而且我们才思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第一次征战是跟亚玛力人征战，出埃及17章，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记载呀。这个出埃及以后，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第一场的战争与亚玛力人征战。其实这只是看不见啊，这个是看得见的敌人，还有看不见的敌人呢，那就是 就想拦住，拦住他们向前迈进，走向应许之地。所以摩西认为这一次的战事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打败这个亚玛利人。所以摩西自己也很认真看这次战事，他自己就上到山上，大家都还记得，他上到山上举手祷告。那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摩西还认为他一个人祷告不够啊，还要有同工来支持帮助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举手祷告，那你想举手祷告怎么能够久呢？你举了，如果能够举手一个钟头就已经不错了。他要从早晨一直到日落，好多个钟头。那他怎么样呢？他就叫了两个人，他的哥哥亚伦、跟父王一起来帮助我们，这三个人一起上山祷告。那么你们就握住我的手，我就可以一直举手祷告，因为他。一直举手的时候，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他们三位必须同心合意，在山上一直举手祷告，一直到日落之后才可以放手。我们承认人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孤军作战。不能单独一个人作战，我们必须要有同工，要有祷告的伙伴。几个人的祷告更有能力，几个人的祷告我们时间可以支持久一点。一个人祷告有时候你可能就打瞌睡就睡下去了，可是有几个人的祷告你就可以维持久一点。现在好，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在山下那是山上的情形，摩西举手祷告，在山下指挥以色列的作战的责任就落在约书亚的身上。当然约书亚那个时候还很年轻了，因为40年前的事情，他们第一次出了埃及以后就碰到亚玛利人啊，所以还年轻，当时他可能才30多岁，可能40岁左右啊。但是他那个时候面对打仗海面搏打的经验，那以色列人当时也没有一个正规军啊，要约书亚自己先出人来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够去面对亚玛利人与他们打仗。我们可以想象，打仗不是简单的任务使命，乃是一个要命的一个任务。他是感谢神，约书亚不计代价把自己完全摆上，甚至在战场上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出埃及记17章第10节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与亚玛利人征战，他遵命出去带领以色列大军奋勇作战，一直把任务圆满完成，一直打到日落，把仇敌打败为止。以后40年来，有重要战事，约书亚都是如此带领以色列军队出去打仗。现在他要攻取耶利哥之前，他看见异象，有人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注意，这个异象就好像真实的事情，他看见一个人就把做到，但是。约书亚的灵力非常清楚，他的灵力非常的清楚，正因为一定不是平常的人，因为他手中有拔出来的刀，他说只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从他的心里面就了解这不是平常的一个人，所以他就非常谦卑顺服，他就服，一定是神派来的，是神派来的，所以他就谦卑顺服，服服在地下拜，他甘心乐意的把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主权交出来，不是自己最重要，乃是神的主权最重要，自己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既然约书亚如此谦卑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当然这样的人神就会大用他， 他还夫妇的下拜，他说我主，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今天的眼神就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了，因为你说占之地是圣的，把你脚上的鞋脱下了，因为你说占之地是圣的。不错，在以后的日子里，每一次要攻击迦南地的人，任何城市都是约书亚领军打仗。但是在他的心里的深处，他深深认识到耶和华必与他同在。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当中看不见的元帅，看不见的元帅在领军。所以约书亚只有放胆奋勇向前，不敢退缩。这是他攻击耶利哥之前看见的异象所学到的宝贵的功课。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相信大家不容易明白这两句话，是不是？我们华人为什么会比欧美的有更好的习惯呢？就是因为我们懂得脱鞋嘛，是不是？那么但是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下，是我们的地板更重要，还是我们的脚更重要？是不是？好，我现在讲一个见证。大概那时候是多年前的事吧，我答应台湾的一间教会要在主日崇拜讲道，所以我就召唤当作时间抵达那个教会，在聚会前传道人啊，主领人啊，就是就在后面那个房间祷告完了以后，就有一个执事就对我说：“牧师啊，等下你上台讲道之前，就把鞋脱下来。”啊，我听了，我吓了一跳。如果平常在人的家里有什么小组团体聚会，不穿鞋子没有问题，没有进到房子之前就先脱下鞋子嘛，是不是？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子，我们华人的习惯是这样子的。这是在主的崇拜当中讲到，上台以前讲到脱鞋，还是生平第一次呢。还好他不叫我把袜子也脱下，不然的话我就赤坐脚讲到，那可不自在呀。现在神告诉约书亚脱鞋，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的。约书亚谦卑顺服，走。我们看诗篇，有两篇诗篇，跟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所长之地是一个什么诗篇。诗篇第15篇，看一下，我们大家同声读一下，这一篇很短的，我们大家都很熟的。耶和华，谁能击击你的帐幕？谁能站在你的身上？就是行为正直、做事不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血和待朋友，也不随我回报你。他眼中藐视非礼，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等待。他不反在取利，不受贿赂。行这事的人必有福报，行这些事的人才有资格进一级，在帐幕才能够住在神的身上，因为那个地方是圣洁。今天我们的行为够公义、够圣洁、够诚实，使我们可以站在我们所站之地吗？另外一篇24篇，我们只读3节，大家也是同声读，只有10节。谁能跟耶和华的山？谁能？就是守节、心清、不向希望、其实不怀诡诈的人，他比不耶和华许愿。而这些话都很简单，也很容易明白的。也最要紧，在我们生活上要圣洁，要追求圣洁、诚实、公义等等， 生下来就是天才，那再好丢了。所有的父母都盼望，都如此盼望，是不是？但是很多的天才呀，是后天才栽培出来，是后天才操练出来，是后天才发现出来。只要有心人，什么事都可以成功，但是成功并不代表有意义、有价值。有领袖意的人，很容易受魔鬼的引诱和试探。每一个人都会爱慕虚荣，个人的称赞、个人的肯定与尊重是做人的本分。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人，也难免会贪慕虚荣。我们就看主耶稣所带领的十二个门徒，马太十九二十章记载，主耶稣带着门徒们要上耶路撒冷，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因为不久就要被抓被钉死了。那么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就发生了不少的事情。门徒们在路上开始争论谁伟大，身为人就会有这个软弱，才十二个门徒就要争伟大，跟从主有什么好争呢？可见当时门徒跟从主的动机，跟从主的动机并不单纯。马太第十九章二十七节，先有平常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我问大家讲话最大声的、最有领导权的是谁？啊，彼得吗？彼得吗？彼得就问主耶稣说：“主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将来要得什么呢？”哎，主的回答也很清楚，主的回答还是：将来当人子得过奖励，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神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少个字牌不要忘记，不是审判万民，是审判少以色列，少个字牌。所以这个宝座，大卫的宝座是跟以色列我有关系的。这个是神学问题，又是很难，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问题。不过不是审判万民，是审判以色列国的十二个支派。那么就是因为有主耶稣这样的应许呢，所以这个二十章就有这样的记载，两兄弟雅各、约翰两兄弟就带着母亲啊来向主耶稣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了。说耶，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段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好聪明的妈妈，可以在天国里面先定位哦。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主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不是属地的国度，他乃是一个属天的国度。属天的国度，主耶稣必须受苦、定死，完成救赎大功。我们要带领许多人来归向神，让万民都归向神，建立的那个国度啊，才是神的国度。但是当时的门徒并不了解到如此地，所以他们才不解，以为主耶稣要重建大卫的宝座时，他们就以为彼得可以出来做首相、做总理，其他的门徒们也可以分担起他重要之分。他们就用属地国度的权威来穿磨将来属天国度的尊荣，这是价值观的错误，这是价值观的错误。最后，我要用两个小故事来结束，一个是生活中我们容易出现的小故事，另一件是历史，五十多年前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一个叫小型飞机，只有三位乘客，一位驾驶员，是的。这个三位乘客都认为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物，他们就在大谈阔论自己的成功、自己的重要性。那么有一位是政府官员、政府要员，那么为国为民服务当然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因为呢就有一点骄傲，神气十足，那么就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这个富商啊，富商很有钱的富商，大谈生意经，他怎么样赚了大钱。但是另外一位呢，年纪比较轻，他也是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群众的通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自救，自救。但是飞机上只有三把降落伞。这个政府要员说我是最重要的嘛，啊，这个国家的命运就操纵在我的手中，我必须要救我自己的时候，反正就抓了一把降落伞就跳下去。那第二位那个自命不凡的，他也抓了一把就跳下去了，很快的就跳下去了。那么这个驾驶员说，好，现在我们有两个人，到底哪一位可以使用这个降落伞？这个同志就说，我们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位呀，自命不凡的富商，他在急忙中啊，抓错了我的童子军背包，就跳下去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另外一件事情，才是三四个月以前的事情，美国又把1963年凯尼迪总统在 Texas 的 Dallas 被谋杀、被暗杀、被枪杀的事件拿出来再来思考。这个总统被枪杀以后，查来查去，只查出唯一的凶手就一个人，奥斯特所做。但是好奇怪呀，这唯一的凶手两天之后被夜总会的老板叫做鲁比当场当众开枪把他打死。当然这个夜总会的老板就被抓起下监。但是不久之后，这位鲁比在监牢里面又神秘的死亡了。大家都还记得吗？1961年美国跟苏联的核武学会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什么？佛罗里达旁边不是有一个国家吗？小国家吗？古巴。苏联赫鲁晓夫他说：“我要设置导弹在那个地方。”哎呀，这个凯尼迪总统啊，就非常用强硬的言语来警告苏联。那个时候，弄得世界的局势非常的紧张，所以就有人猜想，凯尼迪总统被枪杀，可能跟苏联。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道那个猜想。但是有一个很确实的消息，凯尼迪总统才遇害两个小时，才是两个小时之内，副总统庄森非常快速的先是就职。当然历史上也有些人讲到副总统怎么谋害总统，那是很暴露暴力这件事实。到如今54年了，围绕凯尼迪总统的死的阴谋论一直被人所传说，被人所思考。弟兄姊妹，世界在动乱之中，人心败坏，诡诈险恶，我们当如何时刻谨慎之手警醒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掌管天空，苏联性的恶魔好像号召的狮子，天地有心到的控制的。我们可要每天存敬畏的心，靠主、爱主、侍奉主，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没有白度，使我们过着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蒙了你莫大的恩典，你拯救了我们，你们把我们放在同一间教会，让我们一起爱主，一起侍奉主，一起敬畏主。特别在这样邪恶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引领人来归向你，使你的国度更加扩展，这是我们